2002年11月8号，十六大召开，十年前就被早早立为了储君的胡锦涛终于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完成了中共历史上少有的一次权力的和平交接。继位之初啊，虽然已是名义上的共主，但胡锦涛在人事上却没有什么太多的话语权。政治局的九个常委里，曾庆红、贾庆林、黄菊、罗干这些有着明显江派色彩的人马盘踞了半壁江山。地方大员当中，要说有明显团派或者说是胡派色彩的，恐怕只有一个河南的李克强，江苏的李元朝呢也勉强算一个。另外就是远华案期间临危受命调入福建和习近平省长搭班子的省委书记宋德福。说起这位宋德福，那可真算得上是中共政坛的一位传奇人物，若非天不假年，还不知道要掀起怎样的惊涛骇浪。即使到今天，这位宋德福还给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如果、假如之类的遐想。1985年8月，胡锦涛调任贵州省委书记，比胡锦涛还小了4岁的宋德福呢，随即接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不久之后又兼任了军队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受少将军衔。一个40出头的共青团干部居然还是少将，这放在近几十年的中共官场上，仅此宋德福一家。宋德福和胡锦涛、李克强这样从地方上上来的团派干部不一样，他是被部队推荐去的团中央，早在总政治部工作的时候他就深受重用，即使到了共青团系统之后，总政的余秋里和杨尚昆还和中央说过，如果你们不打算重用提拔宋德福，那就让他回军队来，我们这儿啊还要用人呢。而且啊，宋德福和胡锦涛年龄相仿，都是40年代生人，他在部队接触的呢也都是少壮派军官，换句话说都是大可为胡锦涛所用的同龄人们。现在想来，十六大上初登大宝的胡锦涛，如果能得宋德福这样一位文武双全、政府和军队系统通吃的团派大将相助，想必啊又是另一番景象了吧。十六大前已经当了20年部级干部，当了15年中央委员的福建省委书记宋德福，在远华案之后和习近平一起稳定当地的关心民心，尤其是在习近平对远华案后的福建经济颓势一筹莫展之时，宋德福锐意改革，构建了山海协作、对内连接、对外开放的3条战略，为福建在远华案后经济复苏、为日后福建经济的再次腾飞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回啊，又赶上团派领袖胡锦涛上位，外界的猜测进入政治局已是手拿把掐。十六大闭幕的当天，省会福州市的鼓楼区准备了盛大的欢迎活动，原本啊，这就是为了省委书记宋德福准备的，结果福建人的愿望落空了。尽管此次有13位省委书记晋升中央政治局，但却唯独没有宋德福的名字。宋德福在共青团时候的小老弟们刘云山、刘延东、李克强、李元朝纷纷上位，论资历、论年龄、论政绩、论和新任总书记胡锦涛的关系都拥有各方面优势的宋德福却意外出局，福建啊失落了，宋德福呢也失落了。一年之后，郁郁寡欢的宋德福被检查出了癌症，回京休养。在宣布他离任的省委扩大会议上，身患重病的他因为化疗已经不能参加了，只能通过书面的形式来和大家告别。依依惜别之时啊，宋德福的最后那一句“我已经尽力了，福建”，道出了改革开放的那个年代一位满怀理想的政治明星心里出师未捷身先死无尽的不舍、颓唐和费解。4年后啊，年仅60岁的宋德福重病不治，撒手人寰。 宋德福在和习近平搭班子期间，曾对来福建考察的港商们说过，我和习呢是有分工的，陪吸烟就找我，陪喝酒的还是找习近平。得知宋德福去世的消息，当时已远在浙江的习近平从那以后滴酒不沾，就连从梁家河插队时就抽上了的香烟也都戒了。相比宋德福的命运多舛，十六大上的习近平以倒数第二的票数首次当选中央委员，而五年前的十五大上，习近平刚以倒数第一的票数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在那个太子党普遍不受待见的岁月里，像李小鹏、邓朴方、陈元、王岐山这样的所谓太子们，都曾经勇夺倒第一、倒第二这样的傲人名次。习近平呢，也不算新鲜。其实啊，能够两次顺利当选，就已经难能可贵了。当年中共党代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投票，往往是这样操作的：比如事先已经定了，本届党代会习近平必须进入中央委员的名单，那么不管他得票多少，就以他划线了，读到他的名字为止，在他之前呢，全都是中央委员。十六大前夕已经内定了中央委员的习近平，必须调任浙江省担任一把手，才有资格成为中央委员，也正好呢去接替即将升任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的张德江。就此啊，习近平这个北方孩子告别了工作和生活了17年又零六个月的福建。这个时候的习近平啊，还不确定自己有朝一日就能够承继大统，或许啊，他和同时期的李克强、李元朝、汪洋都处在接班人的序列当中，但究竟由谁来接班呢？这时候说的话还为时尚早。和他的这几位竞争对手相比，习近平在官场上的风评向来都是政绩平平，但是呢，人缘极佳。和他的父亲习仲勋一样，那时候的习近平韬光养晦，也不整人，更不和人呢发生什么太大的矛盾，都是以拉拢团结为主。其实啊，习近平自己也知道外界对自己的评价，知道自己呢没有什么傲人的政绩，或许也不是接班梯队当中风头最劲的那一位。2000年习近平接受中华儿女杂志采访的时候，甚至还说过这样现在看起来多少有点泄气的话，他说，一个人这辈子啊，或许也成就不了太大的事业，但最起码要做到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当然啊，习近平同时还说了，凭一时的政绩来选拔干部，那就有可能会选错人。不知道啊，习近平当时说这句话是否也是意有所指呢？如果说2002年调任浙江时的习近平距离接班人尚且相去甚远，那么在浙江的这五年时间却彻底改变了习近平的仕途轨迹。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因为习近平在浙江的这五年就一反常态，留下了多么惊天动地的政绩，恰恰相反，日后升迁正是因为习近平在浙江的无为。2002年初到浙江的习近平也曾经想过要奋发图强，为自己洗脱政绩平平的污名，因为啊，实在是遇上了好机会。毫不夸张地说，习近平调任浙江后接下的是一个前任张德江留下的烂摊子，如果能够收拾好这个烂摊子呢，那无疑是大功一件。纵观张德江这一生为官，似乎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理政无方，扰民有术。或许在浙江时啊，还不为全国人民所熟知，十六大以后到了广东这个大舞台上，那便是展现的淋漓尽致了。2003年春天，张德江下令隐瞒非典疫情，导致非典病毒呢，先是扩散到香港，又经过香港扩散到全国，扩散到全世界，引来了一场浩劫。还有著名的孙志刚案、大石村罢免事件、 东周事件，以及后来震惊全国的南方都市报案等等，这些啊，张德江这个广东省委书记啊，都处理得甚是妥帖，引来了全国人民的一致口诛笔伐。现在回想起来，也可能正是有了张德江这个前任的衬托，后来继任的汪洋才轻易收获了那样铺天盖地的溢美之词。同样啊，张德江在浙江呢也是政绩斐然。在2000年代初那个全国经济过热的大背景下，习近平接手浙江的时候，浙江主要工业经济指标在全国竟然位次明显后移，增长速度呢也在全国靠后，和全国工业走势呢形成了强烈反差。老浙江人其实都记得，那个时候的浙江呢有个特点，就是经常停电。像兄弟省份外购电呢，常年占到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即使这样呢还是有缺口。尤其考虑到浙江遍地都有这种民营生产厂家，停电呢就意味着停工，就意味着完不成订单，就意味着经济损失。可偏偏是这样啊，断电缺电却成了家常便饭，还没有当官的去管过。为了改善这种局面，习近平一走马上任，就在2003年末雄心勃勃地提出了他的88战略，并配套了五大百亿工程的超大型投资项目。这个所谓的88战略和五大百亿，现在回过头去看呢，实在是颇具习氏特色。总结起来啊，还是以巨额的政府投资去拉动 GDP。而这些啊，也在习近平的18大之后被奉为了所谓的浙江经验、浙江模式，在刚刚过去的20届三中全会上被拿出来大书特书，成为了习近平是继邓小平之后另一位伟大改革家的佐证。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习近平很不走运啊，就像他15年前初到宁德，宁德人啊都盼望着他能拉一些大项目大干一场，结果好巧不巧碰上了中央要对过热的经济进行宏观调控。这次初到浙江的习近平刚在2003年末提出了88战略和五大百亿，撸起了袖管子，还没等动手呢，就在第二年，也就是2004年再次赶上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这一回可不是陈云要调控了，而是胡温政府上任三把火，明面上呢是要宏观调控，是要给过热的中国经济啊降降温，私底下呢新政府也是借着宏观调控要收拾收拾你们这群不听招呼的封疆大吏。当年率先响应胡锦涛的正是李元朝主政的浙江的邻居江苏了。当时的江苏常州有一个民营企业叫做铁本钢铁厂，原本计划投资106个亿把自己扩建成一个特大钢铁厂，超过上海宝钢，如果计划顺利，那么铁本的老板戴国芳呢也将就此成为中国的钢铁大王。然而当中央宏观调控的风暴一起，严格限制这种固定资产投资，李元朝就率先拿了铁本钢铁开刀，以行政党纪手段处理了八名官员，逮捕了老板戴国芳，这就是震惊全国的铁本事件。铁本事件的一个月后，也就是2004年的5月，胡锦涛亲自视察江苏给李元朝站台，对江苏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算是树立了谁敢对抗中央宏观调控就处理谁的第一个典型。此时此刻习近平治下的浙江比起繁荣的江苏经济远远没有达到过热的程度，恰恰相反，在前任张德江的不懈努力之下，曾以民营经济见长冲在全国前列的浙江，此时却在各省经济对比当中呈现出了异常的颓势。按省长吕祖善的话说，本地媒体天天都在喊啊，浙江要加快增长速度赶上去。但即便如此，习近平也是闻风而动，无论是对自己刚刚提出的八八战略还是五大百亿投资项目，都是停工快下， 对中央的宏观调控呢是紧跟紧跟再紧跟。习近平当时有一句名言，很多浙江党政干部都记得清清楚楚。他一次开会的时候就问，什么是歪风邪计啊？下面人不敢说话，习近平自己就说了，对宏观调控阳奉阴违，这就是歪风邪计。在习近平紧跟中央严格执行调控的要求下，浙江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从2003年的 38% 降到了2004年的 20.2%， 又到了2005年再次跌到 10.5%。 现在被拿出来奉为浙江经验、浙江模式的88战略也好，五大百亿也好，其实在当时已经被习近平亲自提出、亲自部署又亲自直角转弯，束之高阁了。然而身为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又怎么会不知道中央宏观调控没有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没有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呢？但对习近平而言，宏观调控可不是经济问题啊，而是政治问题。即使知道不合适，习近平也不会和中央对着干，不会和中央提一句不同意见的。直到2005年后，宏观调控最风景的时候过去了，习近平才又拿出了他心心念念的五大百亿。而这次啊，可不仅仅是投资了五个一百亿啊，习近平把之前憋着的新账旧账都一起算上，一共投了4173亿。上回说过，习近平在浙江的时候，隔壁上海倒是有一位喜欢和中央对着干、喜欢给中央提意见的市委书记，名叫陈良宇。陈书记可能是觉得自己啊很高明，甚至高明过了总书记。然而就在两年多之后，这位高明的陈书记被看起来不那么高明的习书记取而代之了。上海人后来怀念起陈良宇的时候啊，都津津乐道，如数家珍，说陈书记有魄力、有能力，敢想敢干啊。上海在他的手里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后进生成了优等生，也为上海人谋得了这样或者那样的种种福利。而说起习近平呢，无论是福建人、浙江人还是上海人，似乎都对他们曾经的这位父母官啊说不出太多的头绪来。但习近平的高明之处啊，也正是如此。正所谓千言万语不如一默，习近平高明就高明在这无所作为上了。如果习近平也按照他原先计划的八八战略、五大百亿在浙江大干一场，路啊是通了，桥呢也修了，工厂也不停电了，或许会在老百姓之间留下一些个美名，但也都会成为他日后官场升迁当中惹人眼红的负资产。那样就绝不会有2007年接替陈良宇出任上海市委书记，更不会有十七大上被立为储君的故事了。不过习近平后来在上海倒是有一件公务办得令人称道，当时的前任书记陈良宇已经被下了大狱了。陈良宇的父母呢，原来住在市委大院，但如今儿子已经成了阶下囚，尤其是新任的习书记一到任，你们老两口总不能说把这新书记也当成儿子，老两口变老四口继续住下去吧，所以啊必须得搬出去。但这个时候呢，市政府的同志们却遇到了一个尴尬的难题。陈良宇这个所谓贪官的父母啊，除了在市委康平路的这个住处，竟然别无去处，因为他们自己早年买的好房子呢都被置换掉了。于是啊，经过习近平亲自批示，市委拨了300万给陈良宇的父母在新华路又购置了一套房子，以便他们日后生活之用。很显然啊，习近平也只不过是做了一个顺水人情，做了一个合情合理的事而已。不过这可不仅仅是一套房子啊，而是新书记给下台的老书记父母买了一套房子，好让他们呢能够安享晚年。这事儿要在上海传开了，对陈良宇的旧部残部，对上海的民心都是大有宽慰之效的。或许 习近平不是一个现代政治意义上善于治国理政的优秀官员，不像他在福建时的搭档宋德福那样为了工作殚精竭虑思而后已，也不像他在上海时的前任陈良宇那样为了坚持真理寸步不让。但是习近平低调怀柔，善于收买人心，又深谙中国官场的厚黑之道。习近平生于官场，也荣于官场。1999年，福建旧部蔡奇、黄坤明早先一步调任浙江。2002年，习近平正式入主浙江。在浙江的5年里，他又拉拢了李强、陈敏尔等等一众本地官员尽数收入麾下。究竟习近平在浙江是如何久久用功，为了问鼎中原而暗暗蓄力的呢？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